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走在芬兰森林里，寻找一颗颗冒出头的菇，是顾小泽和老婆孩子的四个芬兰秋天的日常。在台湾和英国专攻生物细胞研究，小泽的书桌上堆了很多的笔记，直到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森林系当研究员，他发现生活里可以多出来很多时间，他开始去整理封尘已久的笔记，那些显微镜下遥远的生物，在芬兰真实生活里，住家旁边森林里，眼睛看得到，双手踩得到的菇。他和家人旅行发现菇的故事，都成了他菇故事里活生生的题材。回到台湾，小泽把酝酿发酵的菇故事变成了书局书架上的两本讲菇的书。现在在台湾生技新创公司研发部工作的他，把随处发现菇的习惯、随手做笔记的习惯和跟家人一起活动的习惯都带回家乡。没办法带回来的，芬兰的天空、水和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们，都成了他和家人回北欧最好的动力。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曾经来过北欧工作的研究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从英国到芬兰，从挪威到台南，现在人在台湾的新竹。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研究生菌、研究菇，非常喜欢到森林里面去采菇的朋友。这位朋友呢，就是顾小泽。Hello， 小泽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叫主持人有点生疏，叫我依林就好了。呀、okay. yeah, ，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刚刚讲都在新竹，是因为刚刚你透露了一下。
对，在新竹，现在人在新竹。
OK。
然后，对。我现在人在新竹的一家生技公司，然后做研发。就是回到台湾之后呢，就是本来在学术界，然后就转职到业界，大概是这样。
对啊，你是什么时候回台湾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大概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回到台湾。回到台湾的，对，然后。也在台湾的中研院还有成大都有待过几年，然后之后呢，大概在四年前我就离开学术界到业界，对，然后但是做的工作其实差不多啦，我也是在做研发，然后主要也是在针对真菌这方面的产品开发，对，没错，
对啊，这几年你已经出了，最近又出了一本，之前的一本畅销书叫做《呼风唤雨》的，在做什么？
菇的呼风唤雨史。
对，菇的呼风唤雨史。然后我们节目呢也曾经邀请过我们小泽来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去年的秋天呢，因为又采菇季，然后。研究菇的真的是我们认识的实在是只有顾小泽博士，所以呢又把你的节目拿出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不过后来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系列呢，当然又有机会把小泽给邀请回来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些年的发展。很多朋友可能曾经跟小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哦，因为在芬兰这边认识了小泽之前的一些故事，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你可以跟大家再跟大家 review 一下，你为什么会来到 欧洲呢？或者是说你怎么会离开台湾？因为你原来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会想要出国？那为什么在出国之后又来到北欧，然后回到北欧又回台湾？这整个的故事，整个的脉络是跟什么有关系？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其实应该从，好吧，从英国，我去英国开始讲，我去英国念真菌，是因为那时候，到现在应该也快二十年了。我去英国念真菌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其实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比较慢，就是可能在做分类鉴定的比较多，可是我想做的可能比较细胞生物学或者分子生物学，所以就到英国，所以就做真菌。然后那时候毕业之后回台湾，刚好其实回台湾之后，毕业之后回台湾，然后也是待在研究单位嘛，然后刚好有个机会啦，就是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的森林系，他们也是在找就是真菌专长的研究人员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机会还不错，因为在芬兰至少可能真菌或菇的资源会相对丰富许多啦，所以那时候就到了赫尔辛基大学的森林系，然后做的是森林的真菌病害，的研究啦，然后那时候就在芬兰，然后去芬兰之后呢，其实就比较常跑森林，比较常跑森林，然后因为研究关系比较常碰到，就是常常跑森林，然后才知道说，哎，在芬兰其实有很多的森林资源，其实离人们很近啦，离大家都很近，而且比如说采菇也的活动，其实甚至于比英国还要方便许多，因为应该是环境还有芬兰政府他们的政策吧，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就到绿地到森林里面了，然后所以才就是那时候住在那个 Vicky， 那时候住 Vicky， 然后就那里其实刚好带着小朋友就很容易就到森林里面，然后有看到森林里面也很多的菇啦，然后那时候就也有跟朋友到森林采菇这样一路啊，然后计划大概三四年结束嘛，其实那时候有延长啦，然后因为会回台湾，其实那时候其实有在考虑说是不是就继续就留在芬兰，其实芬兰还不错啦，就是其实有一个我那时候要去的时候有一个芬兰朋友，这个他是芬兰人啦，他知道我要去芬兰，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么冷的地方？
就是啊，我也很想要问你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只是跟他开玩笑说台湾太热，我必须要冷静一下我只是开玩笑开玩笑，然后那时候去那边其实朋友跟我说你只要能够熬过第一个冬天，你应该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然后熬不过大概这些人也永远不会再回来
所以你熬了好几个冬天啊。
所以我是熬过第一个冬天啦，所以就是在那边待了三四年，所以就是那个地方其实还不错啦，对，还不错，就是夏天的那个气候其实虽然很短，可是我觉得还很棒，然后冬天其实因为室内有暖气，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像台湾那么冷，对，而且你冬天的话你跟家人相聚的时间会变得更多，
OK，
对，你会在家里，对，在家里，然后会想办法在家里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像烹饪这件事情啊，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老婆啊，就是我们一起去英国嘛，其实她去英国之前是从来没拿过菜刀
真的
啊，对，然后在英国就是想办法就是自己煮饭，然后在芬兰，然后就对，然后练就还不错的厨艺，是这样来的。
对啊对啊，很难想象老婆在这边是很有名的厨艺高手原来是在这边练功练出来的。
因为那个 想吃的那个动力嘛，所以就练就了。对对对，想办法就把东西变出来，这样。
真是开发的潜力。
对啊，然后、对，然后刚刚讲到说，其实有想要留下来的念头啦，然后但是那时候其实刚好因为家里的人生病了。所以就想说，哎、那就回台湾吧。所以那时候就回台湾，对啊。然后，对对，然后回台湾之后，其实状况其实也差不多啦。就是其实因为真菌的研究本来算冷门的，本来就是冷门、所以其实工作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啊。对啊，然后就是后来是待在学术界，然后因为学术界的状况就是。如果都是 contract 嘛 ，contract 一到的话，大概你就要另外找地方，所以后来才想说，那我就到业界。所以，然后在这家公司的话，其实他给我的自由度很大啦，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就一直做到现在啦。对，大概是这样。对，这样一路的状况。对对对。
对对对，你那时候前面那一本书，就是你写那一本《呼风唤雨史》那一本书，
对，
那本书也是因为在芬兰的一些启发嘛，对不对？对芬兰，然后在你的研究工作里面，就是等于是等于是双轨的进行嘛，你的生活然后研究双轨的进行，然后写了这一本书，对不对？那你在应该是今年的年初吧，一月的时候，你又出了一本书，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本书，它又是在写什么呢？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日常孤事》。
嗯哼，日常孤事，好哈 ，OK， 好。那为什么写这本书？
对，我先从那个孤乐呼风唤雨史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2011年到芬兰、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写。可是第一本书是2018年才 publish 嘛，我前前后后其实找很多资料，然后就是写了大概7年啦、第一本书其实比较其实有一些读者有跟我反映说好像比较艰深啦、艰深一点、因为它里面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们想到孤会想孤的书籍啊，大部分比如说就是图鉴最多嘛，
对对对，
图鉴，然后再不然就是很 scientific 很科学的的那个更难读懂了哈。然后后来其实有这本书的发想，当然就是因为出版社其实一开始找我，他是想要找我写重孤的书籍啦。因为有一阵子台湾很风行，就是自己买菇包回来，然后喷水种菇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想说，那时候我是跟出版社建议说，其实如果要在家里自己种菇，其实不容易啦。因为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些设备，可能一般家庭会比较少见的。对啊，比如说压力锅，不一定每个家里都会有啦。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你那个是比如说菌种养菌这些事情哦，所以可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那时候跟出版社有建议说，那我们来写历史好了，因为菇的历史在市面上其实没有，尤其是中文书根本没有。大家都知道菇是火锅料，很好吃，
对、
就结束了，
金针菇啊。
对，就是想到火锅，然后就结束，就不会再往下想说这
个
里面的东西
吃下去就没了。
对对对啊！可是其实里面的故事还蛮多的啦，所以那时候就发想这样。然后到了其实中间多多少少都有在记录、在写东西啦，然后后来今年那个一月份这一本新的书啦，其实我是想说。比如说像真菌这个学科，也许我们可以用更生活化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然后不是而不是那种比如说教科书条列式的，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如果把我从之前的一些见闻把它 写进来，然后以比较不那么科普样子的书来介绍给大家，也许大家会更容易接受了哈。然后那时候把书稿给出版社的时候，他们觉得哎这样不错，还蛮特别的想法啦哦。所以才有这本书的诞生啊。然后内容的话其实很多，其实那时候在编辑过程其实也拿掉一些内容啦，因为在出版的话其实太厚的书读者不太会买啦。对啊，所以就是有一些精简嘛。啊，其实书的内容的话大概就是从我那时候到英国，然后就是其实那时候的感觉是有一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啊，就是突然整个眼界大开啊。然后那时候比如说参加一些研讨会，然后见识到说哎真菌原来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状况其实是不太一样，不管它是在生理或者在学术应用，或者是甚至于在那个比如说像废弃物处理，其实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了哈。然后我在英国研究主要是真菌的有性生殖了哈，然后这个领域其实应该是更冷门了。
是啊，
对，然后看到的东西也更怎么讲，就是更奇特，而且用的工具是显微镜啊，所以下面就是也在显微镜下面的视野是完全不太一样，他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或者他们反映出来的行为，其实是有时候还蛮让人 surprise 的哦。然后到内容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到芬兰之后其实接触森林比较多嘛，然后一样就是在研讨会里面，然后甚至于大概后来去找一些芬兰森林跟菇还有人们的故事哦，才发现说哎其实有一些还蛮应该大家比较少知道的一些冷知识啊，比如说像我里面大概有提到，比如说在1977年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其实芬兰采松茸的风气很盛哦，而且还曾经有出口到日本过
哦。真的啊，
就大家
不晓得。
对，没错，对。然后后来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秋季开始有出口了，然后2004、2007是有在采集这样，然后但是在2014年之后就没有再出口了，因为采松茸的人知道说这东西是好的，所以就会变成送礼或者是自己用了，就没有再出口。然后当然也是因为采集的关系，所以量也变得比较少。可是芬兰的松茸出口日本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发生过的，然后大概是大家比较 不知道的了。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
那么久的事情，原来有这么一个。
对，然后芬兰的那个拉普兰那个地区其实有一种长在白桦树上的菇啦，它其实是感染白桦树，然后它的组织会变膨大这样，然后会被采下来当做草药，就是传统上了哈，传统上。然后其实这几年哦，我那时候在芬兰的在赫尔辛基大学森林系的时候，其实就有听过大概这样的描述，可能就是有这样，就是可能政府或者民间有这样的规划。然后现在这几年其实就有看到新闻有出来，就是芬兰有一些地区的白桦树林，他们会刻意去感染这个真菌哦，然后目的是要提高森林的价值，就是比如说，对，比如说种植森林的拥有者，他就可以，比如说他故意去感染树那个白桦树这种真菌之后，然后等它长出来那个结构，那个菇的时候，他们再去采来卖，就可以提高一棵树的价值这样。
那它可以怎么用呢？它是怎么用呢？它是变成把它弄成粉，变成
它是把它磨成粉之后泡， 有点类似泡咖啡的样子啊，就是泡茶来喝这样。
那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我大概查一下，其实它用处还蛮多的，比如说像大家当然最常听到，比如说抗癌啦齁。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就是有点类似药草啦齁，就是喝了之后你可能比如说免疫力会好一些啊这些的。然后当地就是早期他们是比如说如果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他们也会喝这个，然后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样。对，是拉普兰那边的那个一种。
哦，那只有在拉普兰吗？我们赫尔辛基这一区没有吗？
有有有，
也有。
我在 Vicky 的森林就有看过啊。我自己就是在我们那时候住的附近的白桦树也有。
这是一个大消息耶！我经常到森林里面去，常看到有一些树，它突然肿出来一个很大大的那个，那个就
是
组织
那个有一些是树瘤。
OK， 抱歉。
对对对，那跟那个
不
太
一
样。
那个一定要是。好，了解，一定要是能够内行的人。
那个树瘤是那个，一般是像树被细菌或病毒感染啊长出来，那不太一样哦。对。
Oh, OK， 那完全不能，所以我们听众不能随便这样子看到种种的那个就拿出来磨成药粉，那可能就很。
然后其实
效果完全。
其实这个做法在，就提高森林价值的做法在英国也有了，他们
OK，
他们是种松露。他们会，他们松露养殖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在树根去感染松露嘛。但是松露是树的共生菌，所以它其实对树是有益的啦齁。然后来也是一样要提高森林价值，然后
对。
然后回到台湾，其实台湾的养菇历史其实不长啊，大概从一开始的香菇养殖到。现在大概100多年嘛，然后其实可是其中有一些菇其实对我们的历史也影响很大，比如说像羊菇，我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像羊菇了，羊菇其实我们就是台湾其实不适合养羊菇了，可是那个坚韧不拔的台湾人还是把它养起来，而且养到世界第一哈，在1963到1973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台湾的羊菇产量是全世界最多了。
哦，
然后很特别，真的很特别。然后，当然也是大家的努力了哈。再加上，那时候做成罐头外销，主要是德国跟美国了，外销到德国跟美国。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政治因素啦，比如说我们退出联合国，然后。是种种因素，所以整个市场就转移了，所以就到现在就比较自危。我那时候是开始会遇到这些故事，其实是我自己到那个
对
台南的六甲，其实是有一次经过了，也是经过，然后发现好多那个就是用黑色的那种。就是一动一动，然后是用黑色那种纱网布盖起来，然后可是旁边长满了杂草，然后很多，然后有一些已经荒废。然后那时候觉得说，这个看起来不像养鸡的鸡寮。然后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是养菇的，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养什么菇啊，所以就有去
进去看一下，
就是有有去拜访，然后。才知道说，是养草菇，是养草菇。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到市场去，那个卖草菇的那种草菇摊啊，然后去找那个菇农，然后跟他约时间说，我可不可以去拜访你的草菇寮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台南那个六甲那个地方啊，就是他们那个草菇寮是。夏天的时候种草菇，冬天的时候是种羊菇。当初了，然后现在那个地方因为已经渐渐没落嘛，然后现在大概就剩下几户人家还有在种啊，几乎其他都荒废掉了。对，然后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也有这一段故事在里面。对啊，然后 这本书其实写很多啦，写很多也有写到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真菌在我们未来的一些应用里面，大概有提一些了哈。然后当然历史也有，然后真菌的应用也有，然后真菌本身的介绍也有。当然目的只是要想要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了不起的生物啦哈，因为我们当场。我们稍早也有讲说，哎，大概大家想到菇就是想到火锅，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只是想说，让大家知道说，不是只有火锅啦，后面还有更多更多的故事可以分享。这样，主要
对，
是这样。
真的，其实火锅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出发点，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你如果对
对对。
吃菇有兴趣，那当然想到我如果可以更了解这个菇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可以比如说，可以多有不同的食材啊，我不知道除了羊菇啊、蘑菇啊，或者是说金针菇啊这些菇之外，还有什么菇我们可以吃？不过你刚刚讲说菇其实还可以应用在非常多像抗癌啊，然后还有这美容啊等等各种不同的应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息息相关，只是我们不知道。然后像你刚刚讲说，你现在已经进入产业，然后把这么基础的一些科学，可以更研究，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更应用菇。这个在台湾是一个新的发展吗？像你现在已经进入产业。
我现在的，其实我是把丝状真菌应用在就是动物产业上了，然后这个其实在，这个其实不止在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是一个新的想法。对，我们那时候会有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丝状真菌在动物产业上的应用，其实应该说没有，除了单细胞的酵母菌之外，丝状真菌的应用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就，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开始，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公司大概也3年多嘛，然
三
后
年
我们有一
多，
些，对，有一些还不错的。还不错的产品啊，对，然后效果也还不错，所以就继续再弄这样。然后刚讲到那个火锅哈，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啦，就是我的第一本书那个《菇的呼风唤雨史》然后那时候刚 publish 的时候，然后有电台找我去做专访啦，
是的。
然后。对，然后那时候去他是在就是在那个 studio 里面去就是录音现场的嘛，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然后那个主持人在跟我说，他以为我的书是食谱，
OK，
对，整个就，然后说他就跟我说这是他做过最难的专访之一，
没想到是跟科学家聊天，这要聊食谱，
对
这也太，
对对。
这也差太远了吧？OK，这完全因为这跌破眼镜，完全从菇，然后要去翻转成它在这个人类文明史里面的应用，这有点距离哦。这其实它是很有距离，因为那个小泽是每天都是在这个显微镜或者是在这个研究工作里面，你对菇的这个关系是非常贴切的，所以你的整个的视野就是在菇。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非常远，对菇的了解就是说，我可以到森林，我们在芬兰里面可以去采菇啊，然后啊菇啊可以做很多菜啊什么的，然后对啊，这是秋天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家庭的活动啊，可以做一些菇采菇的活动。可是除此之外，我们真的是对菇的了解真的是有点距离。不过我们在进入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支音乐吧，轻松一下。这个今天我们的小泽带来一支音乐，这支是什么音乐呢？为什么是这一支音乐呢？
这个音乐很特别哦，它是其实会 让大家来欣赏这个音乐。其实前面一个故事是这样啊，我们讲到真菌，其实真菌也会受声音的影响，甚至于不同类型的音乐，比如说是重金属啊，是比较抒情的音乐，其实会还是会受到影响哦。
对，
所以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如果反过来的话，我们在音乐创作者他们会不会也受到真菌的影响？然后这一首歌其实是曲子啦，这个曲子其实听起来很迷幻。然后他的创作者呢，听说是那个是就是 Entangled Life 这一本作者的弟弟啊。然后 Entangled Life 他其实也是在讲真菌啊，他是讲那个与树木共生的真菌。然后也是一样，这个作者他在整个研究过程，然后的一本很还蛮畅销的一本科普书了哈。然后他的弟弟所创作，然后我在想说，会不会创作者其实也受到了真菌的影响，然后有了这样的灵感啊。然后大家听听看，其实还蛮放松的一个曲子了哈。
OK， 来，我们来进入这个迷幻的世界，进入真菌故事的迷幻世界，听一下这个创作者他怎么受到真菌的影响。来，他们听一下这音乐。
东西南北，从根南发送，让您听牙落地灵。
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进来跟小泽聊一聊他最近的发展。当然跟小泽一聊呢，当然就要聊到他的真菌的世界，那菇的世界。今年的一月呢，小泽又出了第二本书，这本书呢我可以在网络买到，这本书叫做《日常菇是一个真菌学家的自然微观书写》。哇，后面的那个副标有点难，自然微观书写跟你刚刚所提到你到那个英国去用显微镜看到了不同的世界，然后就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家研究了这个奇怪的世界，然后到了芬兰呢，又到了在里面的那个介绍里面提到一个，就是刚刚前面都一直没有提到，从英国到芬兰，从挪威到台南，为什么会从挪威到台南？我这个把它打开一下，这是什么故事呢？
其实这个书的简介是，就是可能就是编辑他看了之后，他去做的一个编写了哈。然后其实会有挪威，其实里面也有提到冰岛了哈。然后其实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想办法去，也不是想办法，我就会应该职业病吧，就会想说，哎，去找找看那个当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那个菇啦齁，
对，
比较特别的菇。然后在挪威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去大学演讲了，然后跟里面的一些教授的一些交流啦，一些交流主要是这样，挪威部分是这样啦。然后也有里面也有提到冰岛其实是有一次跟朋友到，就是也是就是我们全家跟朋友的那个，也是他们全家，我们就一起到冰岛。那时候在芬兰过去，就到冰岛嘛。然后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时候秋天去，其实气温已经很冷，已经蛮冷的了哈。然后在我们住的那个附近的那种小山坡草地，然后上面还是有，就是我会去逛一逛，然后有看到一些菇了哈。然后衍生出我在书里面有写啊，就是有一些菇，就是在不同温度，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种类的菇会生长哦。然后有一些甚至于在那个冰点以下，说其实在芬兰的时候，秋天那时候，如果是开始下雪，比如说10月、11月开始下雪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菇可以找到，对啊，然后他们是比较属于耐冷的种类了哈。然后在比如说我们常看到超市里面常看到像金针菇，其实也是比较耐冷的种类，它的培养环境必须要是比较低温哦。所以在台湾的话，像金针菇养殖场的话，就会 都会必须要是环控的，就是控制温度、控制湿度的场所啦，因为它的生长是比较低温啦。然后是因为这样到处的，比如说我到了哪个地方，然后有一些观察，有一些火花，然后后来才又发现说，其实有那么一群的那个真菌物种，是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有太过注意的一群真菌类别，然后主要是这样，所以才有这样的写法，比如说到英国到芬兰，从挪威到台南，对啊，然后主要里面其实主要的故事架构还是芬兰、英国、芬兰还有台湾的故事，然后台湾的话就是有在台北，然后也有大部分的也有一些故事是在台南，然后在台南是比较特别一点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虽然都在新竹工作，可是我自己家人还是在台南啊，我就是主要的活动地点还是在台南跟新竹啦，然后台南的话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会比较常走，因为台南的古迹其实蛮多的啦，然后一开始是比如说像刚讲的，到市场去，找到菇农，或者是甚至于在一些古庙宇的那些壁画上面都可以看有真菌长在上面哦，然后所以才有这些接触了哈，然后有这些故事会把它写在书里面，这样主
对
要
对
是
对，你刚刚讲的这些小的故事呢，我想好几个点非常有趣。想来提问一下哈，来提问一下我们的科学家。这个刚刚你讲说，你到挪威，到了冰岛，你在这些地方找到一些特别的菇，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温度的地方地区，你会看到不同的菇嘛？那像在挪威的话，它有很多的山，它不像在芬兰，它也有森林，它也有很多森林，可是它的那个地表可能比我们在我们芬兰又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土壤，那他们的菇跟我们在芬兰的菇很不一样吗？
应该说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可是也其实也还没有到很不一样啊。像我刚讲那个冰岛，我看到的那个比较耐冷的那个菇啦，其实芬兰其实也有啦，只是我们比较少会在芬兰的秋天10月、
去
11月还
采
跑到
摘，
森林里面去晃，我们比较少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你就不会去发现这些仍然在森林里面的菇，主要是这样。然后地点的话，其实每一个地点的种类会有一些稍微有些差异啦。然后像刚刚更早，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些像芬兰松茸嘛，其实台湾的高山里面也有松茸，因为台湾的山很高，所以台湾几乎从温带到热带、亚热带的气候都有了，因为纬度的关系啦，所以其实主要是温度会让一些菇的种类会做出区隔啦。然后像我们在芬兰采菇的时候，其实比如说7月到森林跟8月到森林就会发现不一样的菇了哈，因为它们出现的时间跟它们的就是温度还有日照长短也会有相关的。
刚刚讲到那个温度会生出来，我就很好奇，像在冰岛他们的地方很多那个火山呐、啊，那他们的菇还是很好奇的，它是有跟我们芬兰一样吗？
其实芬兰的菇的种类会比较多啦，会比较多。
因为它在森林
对，
里
因
面，
为对，因为那个芬兰在北欧嘛，然后是在算在欧洲大陆上，所以它原本的菇的种类就会多，再加上森林的资源也比较多，比起冰岛还有甚至于挪威啦，挪威他们的森林资源其实很多，可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海岸线很长，所以他们的主要的产业是渔产啊，他们比较少往山里面去做开发研究，可是，在芬兰的话，因为主要，农业的话，主要还是森林产业为主嘛，所以在芬兰的话，森林产业就会是
比
一
较
个
蓬
主
勃，
要的，对，比较蓬勃发展。像大学里面，像 赫辛基的森林系，他们其实的规模啊，或者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就丰富许多了，比起挪威或者是冰岛
OK，
来的丰富许
所以
多
这
这
也
样。
是因为人为的关系，因为人的动力的关系。如果说有更多的计划研究的话，那当然就研究出来更多的不同的菇啊。那如果
对
像，
对对，
对对对，所以是不是那个地方能不能找到像芬兰的菇，那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也许有，只是没有人去找。
对，应该是这样讲，没错，对，
然后没有人去找。刚刚讲到之前有一个潮流，就是要去。就自己家里面种菇嘛，我就很好奇，像这个菇这个东西啊，现在最近很流行到太空去做一些研究啊，能够在太空种菇吗？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我不知道你有看过吗？就是在 Mars Alone in Mars，就是 Matt Damon 他到，对，不小心一个
从
人
那
就
个
留在火星。
potato，
对，那有可能他后来种马铃薯，他有可能在那边种菇吗？
在太空中，其实其实我这样讲的话，那个念植物的可能不太认同了。我会觉得种植物可能会简单一点，然后但是种菇的话，因为刚讲的说，我需要一些灭菌的设备。可是如果是在太空中，因为基本上菌如果不是你带上去的，大概那边也没有了。那你说在太空种菇，其实理论上可行啊，理论上可行。可是菇其实应该说植物也是啦，它就是会受到像如果是在太空船上无重力的话，它其实会长得不好。对，植物应该也会长得不好。可是如果是在刚讲的比较更远一点，比如说在火星上，应该也是可以啦，理论上应该也是可以。只是这些材料，因为菇的话，它的培养基质大部分是有机物，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有机物来当做它的生长基质啦。然后
了
这
解。
个跟植物的话又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像刚讲的那个，比如说在火星上种 potato，你可能有土壤、有水，然后可能有阳光就可以，因为植物它是自营的生物嘛，它可以自己产生自己要的食物。可是真菌的话，它是异营，就是跟我们动物一样，它必须要去吃别的东西
对，
来生长，
共
所以
生。
差别可能就是那个难度可能就会跟我们在火星上养牛养羊有点
OK。
类似，因为你要拿东西给牛羊吃。
嗯
可是如果种植物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它可以自己产生自己需要的养分嘛，所以可能就是光照、水还有土壤就可以。所
哼，嗯，嗯哼。
以种菇的话，理论上可行，可是难度上会高一些啦，是这样。
OK，所以它是像我们大概就知道，在芬兰的森林，其实我们看到森林它长得很高很，那就是在科学研究里面，其实我们看不到的在地底下，其实那个地底下里面它的那个长的深度，就跟你在地表上面长的深度一样的长，一样的高，一样的深，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你如果是刚刚讲说，它是跟你森林共生，跟你的周遭环境是共生的，它必须要拿你的。那在地表，我们看到的菇，它在地底下是不是也有呢？因为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因为最近有看到一个叫做卡通动画的电影，那里面它呢就发现了，就是它植物长得不好，为什么植物长得？它后来以为是。跟地表上面的关系，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是在地层下面，它有一个很多很多的网路。然后那个网路，如果中间的一个地方呢出了一个问题，它可能就会影响到那个，就是它整个的大，要看到一个大的 picture 嘛，哈，对不对？我的想法就是说，那菇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它的整个大环境其实要看到它地底下。它生长的网络。
其实是的哈，因为其实地球上大概有95%的植物，它必须要有真菌的共生，它才会长得好。 所以几乎所有的植物啦或者树木在根部都会有它特有的那个共生的真菌啦、哦、然后刚讲的那个其实菇啦，我们在森林里面看，诶，有一个菇出现在地表上，其实它主要的本体还是在土壤里面，而且范围有可能非常非常大、哦、我举一个例子啦，我书里面也好像也有提到，就是有一株真菌在美国的那个 Oregon， 因为它是应该说从一个细胞开始分裂，然后长成菌丝，一直中间没有中断，然后一直长一直长。
对对对。
然后这个菌落它的大小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园的34倍。
OK， 你看吧。
对对，嗯、非常非常大，所以它指的是下面、
那个、
下面有的那个菌丝是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
然后你刚 对非常非常庞大，然后而且。嗯，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其实也很久，在1997年哦，1997年有一个文章在还蛮有名的那个杂志，那个在应该是在 Science 或者 Nature 上面一个杂志，那作者是那个 Susan Seymour， 然后那个他提出一个研究啦，publish 的一个研究，他指出，因为在这个之前、啊、大家会觉得说生物是互相竞争，森林里面的生物互相竞争嘛，争夺阳光，争夺养分，所以他们是竞争的状况下存在。
它是达尔文进化论哦。
有一点是这样的延伸啊，因为达尔文主要也是在讲竞争嘛，生物之间的竞争。然后可是这一个 Susan。他的那个研究指出，那一个森林的那个树木植物，他们的根部其实是有 connection 的，然后他们会 share information， 他们会把一些比如说有一棵树，它可能受到虫害攻击，
是，
然后它被咬受伤了，
对，
它就会告诉附近的树，我受伤了，有虫。然后附近的树呢，它就会，它的免疫系统就会启动，它知道附近有人受伤了，然后这个是透过根部的那个 connection 来传递这些讯息的，然后可是中间其实还有一个角色，就是真菌，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中间的连结其实是真菌扮演的，就是树与树之间的连结，
哦、对。
啊，所以整个森林的地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资讯网络了。
资讯网络，
所以他把这个，对，他把这个状况称作 Wood Wide Web， 也是 www， 可是 Wood Wide Web， 对对。然后这个名词是从他的论文开始出现的，然后一直后来也大家也证实说，哎，真的，事实上其实也是这样哈、哦，就是。森林的地下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网络，而且所有的植物都互相在沟通，
对，
还有互相在 share 一些 information、哦、然后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会想到一部电影叫做《阿凡达》
哦，
对，它那个它不是有一个 Mother Tree 嘛，然后 Mother Tree 下面它就连接了所有的森林，而且那边的生物它也会。比如说利用它的辫子或者哪些身体的部位跟那个树来做连结，然后 share 那个 information， 其实这个 idea 就是从这个论文来的、
哦、
所以很特别很特别，然后当中真菌的菌丝其实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啦，在这个中间，然后这个在
对对对
应该是2023或者2021啊，我们有一篇论文是、他也是在做那个森林地表下的那个真菌菌丝的哈、哦，他的论文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在讲的是海洋里面的氮的传递，就是 nitrogen 啊，海洋里面氮的传递、然后他们发现说在河口的地方，他们其实在凸显鲑鱼的重要性、啊、然后他发现说鲑鱼将海里面的蛋带到河流里面去，然后熊去捕食鲑鱼，然后熊呢会
循环
深入到森林，对，深入到森林里面，可是他们发现 因为他们有将那个蛋给 label 嘛，他们用同位素去 label，然后他们知道说蛋跑
追
哪
踪。
去，他们后来追踪到这个蛋跑到几十公里，甚至于几百公里的森林的树梢上面。
哦，真假？怎么可能呢？那是因为
对，然后这个过程
菌。
就是，对，就是因为真菌，就是鲑鱼把海里面的蛋带到了河口，然后熊吃了鲑鱼，然后或者是熊把鲑鱼的尸体带到森林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小动物就会去吃这些鲑鱼的尸体，或者是熊的排泄物，它会有一些虫来吃，然后这些排泄物呢，它到最后就会被这些虫分解之后，然后就到了那个接近河口的这些树木的根部，然后再由真菌的菌丝把它transport 到非常非常深的森林里面，然后甚至于被树吸收带到了树梢，对，
哦，这整
很
条
特别，很
路非常的远的一个距，
特
它其
别。
实它真的是一个大网路哦。刚刚
对，
讲的，
所
其
以
实
说，
对，
其实整个地球，我们其实就是你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生物啦，对啊，
对，
如果是，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哎，这就我刚刚讲的时候，我看那一个叫做卡通动画，它可以具体化，把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我现在就把它投影到刚刚你讲的，完全投影到卡通动画电影里面，它就是把它具体化了。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就很容易理。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叫做《Strange World》。那一部电影叫做《Strange World》奇怪的世界，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是觉得还蛮推荐的，是可以把它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具体化。我们的世界其实就是像一个 organ，就是一个生物，
没
就
错，
是一个生物。其实
真
里
的是
面的
这样。
东西就是互相的牵连。对啊，对啊，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就是牵连，台湾牵连到北欧，我们再回到，对啊，已经回到北欧，回到台湾，你说已经有7年了，2015年回到台湾了哈，
对，15年到现在，对，差不多。
对，这
其
么
实
久，九年
我其实
嘞，九
去
年
年
嘞，
夏天的时候，我有回去了，我有
哦，
回
真的，
去2个礼拜。我大概因为就是回
很想北
去，
欧。
我有回芬兰，去年的暑假，对，有回芬兰大概2个礼拜吧，就是找一些朋友，然后还有就是带小朋友去那以前生活地方晃一下晃一下这样，然
哇，
后发
真
现
的，
芬兰变好多。
芬兰变很
对，
多，而且你知道吗？你知道你那时候还在的时候的总统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是新的总统，而且完全芬兰已经完全，你那时候来的时候，去年来的时候，芬兰已经加入北约了，已经加入北约，芬兰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跟以前你人在的时候完，就芬兰完全是不一样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个9年发生很多事情。对啊，去年很想，是因为很想芬兰吗？
其实
还是很想
也
芬
是
兰，
啦，也
住
是
在芬
因为
兰
在
的
那
人
边
嘛，
只
对不对？的
是，
朋友嘛。
对，还有几个朋友在那边呢，不多啦，因为大家有时候因为那时候去有一些朋友，其实他们也都到四散各地了嘛，到其他国家或者
四
回台
散
湾去
各地，好像。
了，
大家都
各分
各
前
分
程，
东西
各分
啦，
前
大
程，
家都有去自己的发展，人生的发展，对。
对啊，然后那时候只是因为小孩在那边有念到幼稚园嘛，然后想说，刚好暑假就带他回去晃一晃，然后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印象之类的，对，然后只是
真的
回
就
去
为
再
了
熟
要
悉。
去找寻找印象吗？你们最想念，先讲你好了，先讲小泽好了。你最想念北欧的是什么？
其实我最想跟北欧，应该芬兰吧，就是指芬兰。其实是芬兰的天空还有水，对，因为芬兰的天空天气好的时候了，对，很立体。然后芬兰的水真的很好喝，对。然后当然那个啦，当然其实因为可能我自己个性的关系吧，其实我很喜欢芬兰人，他们对于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那个，怎么讲，调整或者维
距离
护，
感呢？芬兰是啊， 人跟人之间是有距离感的，那距离还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距离感是我喜欢的嘞。
哦，是你喜欢有距离感，就是至少就是你手 举出来的那个距离，就是你手背打出来的那个距离是有距离感的。
没有任何的那个距离，像在台湾应该很多我们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大家会当然第一个城市很拥挤啦，城市很拥挤，然后哎就是比如说会我是我自己的感觉啦，有些亲戚啊就是朋友他们会。朋友还好啦，我觉得亲戚就是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这个就有点就觉得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状况。
Okay, 我经常觉得我是不是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我自己做这个媒体的，好像我的工作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 对, 对，只是刚好是做自己的那个想法啦，就想说，芬兰的天空，当然芬兰的森林啦，然后我觉得到了芬兰哦。那时候其实去英国的时候，其实因为是去念书嘛，所以其实生活上还是蛮紧凑的啦，因为想说要赶快把学业完成，然后要赶快毕业之后赶快就是往下走嘛。可是到芬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去工作，所以就是那个第一个心态态度上也不太一样了，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已经有小朋友，所以当然对于家的那种想法也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到芬兰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对我来说很特别了，因为到芬兰之后觉得时间变多了，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在英国的时候觉得啊好忙好忙。可是到芬兰的时候觉得时间变多了，然后跟家里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变多了，所以那时候会比较特别啦，因为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大概如果是双亲家庭的话的父母都会很忙，然后小孩可能就是比如说保姆家，或者是下课的时候就去补习班回来，然后可能很宝贵很宝贵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跟家人吃一顿晚饭，然后可能就好多作业写不完，然后就那个家里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薄弱啦。可是我觉得在芬兰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时间变很多，然后有很多时间陪小孩玩，然后陪家人，然后做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夏天时间日照比较长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在外面走一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也很想念的，很想念那段这样的时间的哈，在这样的北欧生活，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多出来的，也不是说多出来，我觉得这些时间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多出来，就是有开始规划说，那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像那时候开始。写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变成一个习惯。我即使我回来台湾，其实我很忙很忙的时候，我还是会提笔，还是会在电脑上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感想什么，然后就变成养成这样的习惯。然后当然早起的习惯，因为那在芬兰其实我就有养成早起的习惯，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会很早睡，然后会早上很早起来，也是那时候也是在芬兰养成的习惯了，所以生活的这些是我比较怀念芬兰的部分的。
所以这也是北欧改变你的地方，就是改变你的生活的习惯。
对对对，我觉得改变蛮多的，而且
写作的习惯，
对，写作习惯还有生活习惯，还有跟家，像现在我就会即便很忙啊，即便也只有假日我才会回台南，但是我回台南我会尽可能的陪家人做事，尤其是跟小孩，比如说陪他做什么，而不是把他丢到补习班。对啊，就是会自己会去规划，比如说还有就是
玩一些，
而且也会带小孩去看一些展览啊，什么，就是这些活动是在芬兰的时候会比较多啦。当然回来的时候会比较忙碌，可是我还是会带他去看展览，或者是带他去一些比较文艺一点的活动啦。对啊。
刚刚我们讲到距离感，其实我们看到说人说芬兰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感，在台湾你会感觉上你好像很亲密，然后在芬兰你虽然说距离有那种疏远感，可是就好像是真菌一样，你虽然说你看到那个真菌，它是各个在地表上你看到好像一个一个长在森林里面，可是它在下面它的网络是非常非常的深远，而且它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是我们看不到的。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你是研究真菌的，你是真菌的科学家，但是你的习惯、你的关系，已经完全的被在芬兰生活环境，已经让你转化成一个真菌的一个生物，这是我的感觉。啊？
应该没那么夸张啊，
那
就
没
是
那么
就是，
夸张。
但是刚刚那个，刚我觉得一点你形容的还不错啦，因为我们在森林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真菌冒出头，然后 individual 看起来好像好远哦，啊，其实它在下面，在地表下，它其实是全部是 connect 在一起的啦，对，我觉得这样描述还蛮贴切，蛮棒。
我每次跟小泽一聊，我总是觉得你受到你的启发，你就像是一个动态的图书馆，每次跟你聊就好像进入一个孤的探险世界一样。我相信你的书里面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有兴趣进入孤的世界，了解更多孤。这一个神奇微妙的生物的话，可以搜寻一下顾晓哲，在网络上有两本书，一本呢就是《孤的呼风唤雨史》这本的畅销书，另外一本是今年2020年1月出版的《日常故事：一个真菌学家的自然微观书写》。那今天非常谢谢晓哲来到。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书之外的日常故事，谢谢小泽，谢谢您。
啊，谢谢大家，谢谢。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